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4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第18届大陆法会让海外弟子受益一。明慧记者张韵综合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2日。为支持广大大陆同修坚持修炼，明慧编辑部从2004年开始主办网上大陆法会，至今已经是第18个年头。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从2021年11月9日至21日，在明慧网发表了38篇稿件。明慧网大陆法会虽然把发言的机会都留给了大陆同修，但海外各国的学员是受益匪浅的。在看似漫长的历史瞬间中，在法轮功受迫害的中国大陆，在疫情带来的环境变化下，一篇篇的稿件讲述了老学员是如何学好法，作为修炼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对待周围一切人和事的，如何在困难中、坚持中、矛盾中不断被大法净化和提升的，如何在世风日下的环境中努力救人。第一部分，加拿大多伦多学员说，大陆老年同修给我的启发。刚加入加拿大英文大纪元项目的青年大法弟子小乌表示，读了大陆法会稿件，最触动他的是85岁老妪学会装电脑系统，从学不会开机到学会做资料这两篇文章。他说，一个月前我放弃了常人的工作，来到了英文大纪元，一方面想能有个修炼环境督促自己，另一方面觉得在常人公司每天的8小时太浪费时间。我的学历背景是化学，后来做的工作也都是跟质量管理相关的。来到大纪元以后，开始要做一些客服和软件后端支持方面的事务。这个转换让小乌很不适应，因为以前我是作为被尊敬的客户和供货商联系，现在这个角色调换过来了，需要彬彬有礼地解答报纸订户的问题，有时还会碰到很生气的客人，说些很难听的话。他表示，同时对于没有系统支持方面经验的他，需要重新学习新的知识，对于他也是一个挑战。面子心和安逸心都被深深地触动了，并且和常人公司不同的是，很多问题都需要自己去研究和解决，因为每个同修都很忙，不能第一时间帮我解决问题，同时我们也存在缺少相关人员的问题，而我也不想经常打扰他们。他说，有时候会觉得很无助，时不时会冒出对同修的怨恨心和我到底是不是应该来这里的想法。看完明慧网上这位85岁同修写的交流文章后，自己也被同修为了救人讲真相、克服种种技术上的问题所感动。同修这么大年纪都没有因为没人帮助而放弃，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又有什么理由想放弃呢？而且还不珍惜师父给我一个参加救人项目同时提高自己修炼的好机会。遇到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而都是由于自己有需要去的人心，才会碰到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他最后说，我一定会在媒体这个救人项目中认认真真地做好自己应该要做的，不辜负师父给的让我弥补自己过去修炼中犯下错误的机会。第二部分，蒙特利尔西人学员说，发现自己平时没有觉察的私心。加拿大蒙特利尔西人学员哈拉斯说，读了明慧网大陆法会文章，矛盾中向内找，层层去人心后，很受启发。哈拉斯从200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作为修炼人，平时也注意向内找，但看了同修的文章后，发现了自己平时没有觉察的私心。在文章中，作者从开始认为自己被同修冤枉、误解而辩解，到坚持对照师父的法向内找自己，在法的指引下，一次次找到人心执着，心性在法上不断升华，去掉层层人心后，和同修之间的间隔也消除了。哈拉斯说，在家里，每当不修炼的太太批评他时，他都不愿意接受，认为自己没有错，总是辩解。从同修的交流中，他看到了自己的自私，有一颗维护自我的心。在面对太太的指责时，总是在按照人中的理论对错。其实，对与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向内找。不论太太说什么，我都应该接受。维护自我是一种自私，因为我考虑的是自己，而不是他。哈拉斯表示，这也提醒了自己，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应该问一问自己，这是让我在修炼上提高什么呢？修炼人一旦真的能在思想中意识到要为他人着想时，矛盾也就没了，因为这本来就是为了提高而来的考验。第三部分，丹麦学员说，学习大陆同修把救人放在第一位。丹麦的小金读了第18届大陆网上法会文章，感受大陆同修在迫害的大环境下没有任何怕心，坚定实修，时刻记着救人使命的慈悲胸怀。他说，救人的责任第一位，平和而坚定，受领导佩服的大法修炼者，这两篇交流文章都是讲述在讲真相过程中，原本想劝修炼人放弃修炼的常人，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坚定与善念，并了解真相，从而改变了原来对法轮功的负面想法。于是多年不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的，退了。上门亲临的人表示要修炼了，领导也不得不敬佩大法弟子。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他们的正念正行，很多的世人得救，他们自己也获得了师父的加持，出现了神迹。小金现在当地西方针灸学校学习针灸，他插班进去，比其他人晚学半年，而且没有医学基础，老师和同学有些担心他是否能跟得上。小金牢记自己是大法弟子，没有被困难难住，努力认真完成课业。一次，老师做游戏试题时发现他的得分最高，同学们都很赞赏。西方学校的教学模式与国内不同，学生常常自发组成小组，做项目或复习功课。最近，一同学希望搭小金的车去另一同学家复习，这需要绕道。本来半小时的车程就变成了一小时。小金说，这个念头一闪，我就否定了这种负面想法，为什么要去计较时间和车程呢？于是他接上这位同学一起去另一同学家。路上该同学说他有胸部肿块，担心是乳腺癌。望着忧心忡忡的他，小金告诉他可以试试练法轮功，一路上给他讲法轮功的真相。到达另一同学家后，大家聊起法轮功，聊起肿块。同学建议，那我们先来学一下法轮功吧。于是他们就跟着小金学练了第一套功法，两人都表示感觉非常好。后来同学告诉说，他的检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小金感叹地说，真是一切都是安排来救人的，感谢大陆同修的交流，我们身边发生的事都与修炼和救人密切相关。第四部分，瑞典学员说，真切体会坚忍的含义。瑞典陈女士2009年11月在图书馆先找到了转法轮，到网上查到练功点地址，然后和西人学员约好时间在公园见面， 了解真相后退团退队，然后学功，就这样走入了大法修炼。2020年4月份，疫情开始不长时间，就参与了电话组，从不怎么敢讲话，一点点开始讲，现在都参与给公检法打真相电话了。他表示，明慧网11月13日刊登法会文章，在坚忍中前行，印象深刻。以前在明慧网也读过一些运用法律营救同修、救众生的文章，但是在这篇文章里，同修详细讲述了自己一路走过来的心理历程和修炼过程，在字里行间的描述中，非常钦佩同修的正念正行。陈女士体会最深的有两点：一，在艰难当中还能时刻保持正念。文章中写道，对于一个不愿意说话、不想多说话、不擅长说话的我来说，要走上这条路，要给害怕、无助、迷茫的被迫害同修的家属讲真相，劝他们帮助营救同修，还要与律师沟通，又要与同修们在法理上交流、商量、沟通、达成共识，甚至要面对参与迫害的人员，这些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摆在我面前的极难逾越的难关。读完这段文字，我感受得到同修当时面对的艰难，不但要努力突破自身的局限，不擅长说话表达，也不懂法律，还要营救同修，同时还要兑现大法图的使命，去给不同人群讲清真相。真的理解大陆同修在这种迫害的环境下所承受的困难。在这过程中，还要面对不同层次的同修给予不同境界的答复，是像包容的同修所说的，这件事是整体的事，十多人被绑架迫害的大事，没有整体的配合，你一个人做不了，不要强为，还是你是大法弟子，一个人就够了，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怎么悟才算走出自己的路。是啊，我有师父，有大法，我还执着有没有人配合吗？我决定要一人一力，承担起这个十几位同修被构陷的案子。同修迎着困难而上，凭着正念，不能懒惰，不能自我，不能极端，不能急躁，平和理性，全力以赴，尽心尽力。不懂法律，就听明慧广播，运用法律救众生专辑，自己写劝善信，还为迫害同修及家属凑钱出力，做事摆正基点，为他人考虑，逐渐得到了家属的正面肯定，就连不修炼的家属都感受到了大法弟子之间的善，还积极参与配合反迫害。在这个过程中，认清了邪恶的本质，摆正了自己未来的位置。当这一切都理顺之后，同修想到的是，整体的配合才是真正的提高，使他对修炼的认识再次升华。二，修去怕心的过程。文章中写道，在家修怕心，永远也修不去，只要我走出家门，怕也自然就不是怕了。我走不出家门，就修不掉这个怕。多么实在又真切的修炼体会呀！去怕心不是用嘴说下去的，也不是在思想中把怕想下去的，是在实修中真正修下去的。同修做到了，在师父的鼓励和看护中，同修也无罪释放了。明白真相的众生也得救了。13日当天读完这篇文章，被同修的正念正行所触动。当我在写这篇感言，再一次阅读此文时，我真切体会到了文章的标题“坚忍”的含义。感谢同修用心写出的好文章。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 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第十八届大陆法会让海外弟子受益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3号。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从2021年11月9号至21号在明慧网发表了38篇稿件。明慧网大陆法会的稿件都来自大陆同修，海外各国的学员们阅读后受益匪浅，有的感叹大陆同修无论多么艰难都有一颗兼修大法的心，有的表示读稿件是海内外同修一个共同提高的过程，有的敬佩大陆同修的那份踏实和坚韧。第一部分，比利时学员表示无论多么艰难只要有一颗兼修大法的心。接下来几日里心揪着难受至极，肠子都绞着疼，我为自己的修为差而难过，这一关真是剜心透骨。这是大陆同修面对清零骚扰心性在大法中升华一文在修炼过关中的写照。文中讲述了无论多么艰难只要有一颗兼修大法的心和规整自己放下执着的愿望，师父都在帮助我们。欧洲比利时修炼20几年的学员荣女士谈了她对这篇法会稿件的感想。她说，过程中作者能够向其他同修坦诚自己的问题和状况，认真听取同修们的交流，强迫自己坚持学法。文中说，我只是在坚持，想要坚持修下去，坚信大法是正确的，师父真的是在正乾坤救众生，我敬仰师父的慈悲伟大，我愿意被师父洗净，期盼能做一个助师的大法徒。我觉得我只是有这种愿望，只是在尽力坚持，师父就帮了我。荣女士说，我回顾自己的修炼过程，何尝不是这样修炼过来的。修炼初期在师父的加持下修大法的心是那么的坚定，虽然还不能够完全懂得如何修，但是就是一切都是以修大法为第一位的。现在另外空间邪恶少了，在常人社会中修炼需要严格要求自己的时候却不能够认真对待，形势的转变中修炼的严肃和其艰难的一面，人在磨难中却不自知。比如也知道安逸心要不得，但是自己经常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心态，不能够在行为上严格要求自己，达不到精进实修的状态。看到同修的交流，知道那种无可奈何的状态还是自己坚定修炼的心不足，修炼时间一长就不那么清晰明确了。看到同修在那么大的精神压力下通过坚定修炼的心坚持学法，心性在大法中升华的过程，所以我只要坚持认真学法，时时刻刻用法对照和规整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我也一定能够在大法中升华。第二部分，加拿大学员表示读稿件是海内外同修一个共同提高的过程。一直在经典一线讲真相的加拿大王女士说，阅读大陆法会交流是海内外同修一个共同提高的过程，使我更深地体会到师尊教导我们的学法得法必学必修的深刻内涵。学法得法必学必修，选自《红银实修》。他说，堂堂正正证实法一文的作者十几年如一日传播真相，证实大法反迫害，从最初的发传单挂条幅发小册子，到后来增加发翻墙软件真相光盘送真相护身符，让更多的人明白法轮功真相，不受邪党宣传欺骗，从而得救，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做好证实法，让身边的人都得救。国内大法弟子在那么险恶的环境下不顾自我安危，心中只有一件事，就是救人。相比之下，作为海外大法弟子，我深感自己还做得不够，还需要更加精进修好自己，多参与救人项目，多救人。他还提到海外的救人方式和项目很多， 我们也可以抓住各种机会救人。比如在弘法方面，我参与景点讲真相弘法救人，这三年在旅游季节每个星期都会去一次大瀑布景点，每天都有很多人接受大法传单，一些有缘人也走进了大法修炼。平时我保持户外晨练，师父会把有缘人带过来了解真相得法修炼，平时也会随身带上大法资料，给来家维修暖气的人、送邮件的人弘法讲真相。他表示，在这两年疫情持续期间，公园的游人明显减少，但我们知道救人更加紧迫。当莲宫殿附近游人稀少，或是参与同修很少时，自己心中明显感觉很失望，但慈悲的师父还是会把有缘人带来。记得去年十月底，天气已经很冷，我和另一个同修傍晚时在公园练功，有一位俄罗斯年轻人加入进来。后来他跟我说，从九月底到现在有一个多月，不知什么力量引导他天天下午下班骑自行车15分钟来这个公园附近十字路口发呆，只是漫无目的地望着车流40分钟，天天如此，直到那天来到公园看见我们练功。其实我们一般在早上练功，只是偶尔在傍晚去公园练功，缘分就这样接上了。现在他虽然回俄罗斯弹琴有半年了，每星期也会上网学法练功。王女士最后说，我们海内外大法弟子是一体，无条件听从师父的话，救人救人，精进再精进。第三部分，瑞士学员表示敬佩大陆同修的那份踏实和坚韧。瑞士大法弟子林女士谈到，让她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救走师父安排的路的那位老同修，他们在被迫害初期召开法会时，警察闯入，但那位老同修将大法视为自己的命根子，一直带着学法用的电子书，并带到了看守所、劳教所，在两年里经历了上百次的被搜身，在师父的加持下，电子书一直被保存得很好，因为老同修认为电子书里装的是大法书，是宝。在电子书的电池用尽时，大法弟子们轮流将电池握在手中，电池居然就充满了电，大家又能用电子书学法了。李女士感叹，这真是大法神迹，神在人间，是让众人都佩服的大法弟子的状态。同时她也谈到，在敬佩同修正念正行的同时，她也在看自己，在宽松的环境下，是否也能把大法视为命根子。他觉得和同修的差距真是无法衡量的大，这让我特别震撼。林女士也觉得这位老同修经历的其他种种正念正行的事情，都是因他对大法的重视，格外的敬师敬法，这让林女士格外敬佩。而71人三退名单的故事中，同修的踏实、善良和坚韧也让林女士尤为佩服。71人虽然数量上不是很多，但是每个人都是同修突破自我，踏踏实实的费心费力说服的。李女士深知，对内向不爱说话的人来说，这尤为不易。而且为了让人了解大法弟子的美好，该同修还真心实意地帮助世人。无论对方退了还是没退，退前退后，他都一如既往地帮对方。这份踏实和坚韧让李女士很敬佩。他看到自己在加倍努力后还达不到其他人的效果时，就会打算放弃，并为自己找个理由说，反正别人做得好，那就让别人去做吧。这也是邪党文化的影响，特别注重效果，追求快有效，不能尽心尽力去做事。但是在这位同修身上，李女士看到，虽然她劝退的人数和其他同修有一定差距，客观条件看上去也不是很好，但是他不放弃，就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尽力而为，不论结果如何，一如既往的坚持做而不求。这让林女士看到自己在看不到效果时就容易放弃，而在得到效果时就可以不计较付出，还是太注重结果，缺乏这种韧劲儿。第四部分，挪威学员表示，感谢同修的交流，让我珍惜同修缘。 挪威学员马滚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参加集体学法，他觉得同修对他不满，因此他对同修也生出了抱怨。明慧法会11月17号刊登的文章《珍惜同修缘》使马滚感触很深。他说，这篇文章正是我需要的，我很多时候觉得同修对我不满，这时我也产生了对同修不好的情绪，我就躲着同修。我看到了，这是我的人心，这其中有抱怨心，也有自卑心。马滚看到自己的人心，使他在心理上和行为上与同修产生了隔阂。同修的交流文章让他感悟到，同修之间产生的摩擦或问题，实际上是让修炼人提高的，是好事，自己不应该回避。他说，我要去掉不好的心，珍惜与同修的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学习新经文醒醒的一点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4号。师父发表了新经文醒醒后，我反复学习多遍，我感悟到慈悲的师父在新经文中很严肃地告诫弟子们说，别在最后被绊倒。对大法弟子走好最后修炼的路，兑现史前用生命签下的誓约，又进一步敲响了警钟。同时，师父在新经文醒醒中又列举出一些学员们没做好的事例。师父说，再有一部分学员，其中包括一些老学员，平时大法的事都做，学法的事也不落下，但有些事关键时刻还是过不去。师父在醒醒中还说，而你是助师救人的大法修炼人，救人中你已帮助很多人消灭了比瘟疫强大千百倍的细菌病毒，然而在疫情中却摆不正自己。我体悟到，作为大法弟子，修炼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遇到事情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不在法上归正自己，真的是很危险的。我们要认认真真地向内找，修心性，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兑现我们史前用生命跟师父签下的誓约，才不辜负大法弟子的称号，才能让师父放心。在学习新经文中，大家交流时，一部分同修觉得师父在醒醒中讲了，有的人怕传染，有的人坚决不打防疫针，此时你还配大法弟子称号吗？这部分同修觉得不打防疫针是错的，没有符合常人的形式修炼，甚至有的还要补上。我在学习新经文中是这样悟的，我感到对新经文要全面理悟，也不能在一句话上打转转，这个问题不能脱离你所处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比如在打疫苗的初期，我们这里社区的楼长也给我家打电话，问我们打不打疫苗针，我们说不打疫苗针，并且说明了我们不打针的理由，他也没说什么，以后再也没有找我们。还有一次，我们这里分局的片警到我们家来，问我们怎么没打疫苗。我们对他说，我们修炼法轮功的人是有师父看护的，同时我们身上有正的能量存在，病毒来了就会被我们身上正的能量杀死的。而且这场瘟疫是淘汰坏人的，淘汰那些不相信有神佛存在的，迫害法轮大法弟子的，甚至活摘大法弟子人体器官的，坏事做绝，十恶不赦的人。我们为什么在讲真相中告诉人们三退保平安呢？你只要真心念九字真言，就能平安地躲过这场灾难。那为什么现在有的人都打了针了，有的都打了两针，甚至三针疫苗，怎么做核酸检测后还是阳性的呢？ 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打疫苗针能起多大的作用呢？他听我们这么说，也再也没有说什么，起身就走了。再如，有的同修在商业区搞个体经营工作的，老板要求大家都得打疫苗，如果不打疫苗，就不允许开业，那么他们也就打了疫苗针了。师父在《心经文醒醒》中说，我不是说叫你们打不打针，也不是谈瘟疫对你如何如何，不要走另一个极端，那都是人心。我觉得打和不打疫苗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问题上看你的基点站在哪儿，是用人心想还是用修炼人的状态看待问题。有的机关或单位都要求在岗人员打疫苗，如果我们不打疫苗，可能常人都不理解，那就打呗。比如说我们出行的、乘公交车的，人人都戴口罩，如果我们修炼的人不戴口罩也不行吧，司机也不会让你上车的，别人害怕你传染给他呢，那我们就戴上口罩吧。总的来看，我觉得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要用修炼人的心看问题。有的同修看了心经文后，就觉得自己以前没打疫苗是错的，弄不好还想要补上，要挽回什么影响。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偏激的做法，走极端了。个人所悟，层次有限，悟得有偏离法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站在什么基点看待打疫苗，读师父心经文醒醒的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4日。师父的心经文醒醒一发表，同修就来找我交流，我和同修交流以后觉得思路清晰了很多。师父在心经文醒醒中说，有的人坚决不打防疫针。我理解，不是说打疫苗本身的对和错，而是修炼人站在什么基点上看问题。在打疫苗的事情刚刚出来的时候，是有同修怕打疫苗，是怕疫苗有毒，所以坚决不打疫苗。也有的同修是觉得在法理上坚持不打疫苗是正确的，所以就是不打。我的想法是，在放下对疫苗的怕，在放下个人修炼的得与失，始终把救人放在第一位，那么这个问题就要看对救度众生有没有障碍了。如果不打疫苗会影响救人，比方说国外有疫苗签证，没有疫苗签证就不能去救人，那么修炼人要放下自己的得与失，不能给救人造成任何影响。也有的国内工作单位，大的环境开始时对打疫苗还是支持的，那么修炼人就要考虑周围人对不打疫苗的感受了。反过来讲，如果不打疫苗不会给周围的人造成影响，反而会引发周围人的思考，那么事情就不是绝对的了。我的亲人就有在医疗系统工作的，对于疫情的传播源头非常清楚，也在亲友中传播着真相。对于疫苗很明确的说，是把人当小白鼠，可是为了工作，打疫苗成了政治任务。这位亲人打完疫苗后，出现很多不良反应，大家有目共睹。在街道社区大肆鼓动大伙打疫苗的时候，亲人的身体反应周围人也看到了，大家都在观望犹豫。但是面对邪党的威逼利诱，不 不少人是被逼去打了疫苗。楼里的负责人告诉我的时候，直接跟上一句，你也不出国，你也不出省，打疫苗干什么？我看到对方的表情，知道大家都是明了疫苗是怎么回事的。我也接到社区的电话，我在放下自己的争斗心后，心平气和地把家里亲人打疫苗后出现的身体反应告诉了对方，也表示理解对方的工作。最后，我说打疫苗是自愿的，对吧？结果对方立刻结束了通话。那段时间，在接种点停着救护车，出现不好的反应直接送去医院了。医生开口就说和打疫苗没有关系，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周围很多人从犹豫、徘徊到逐渐看到了疫苗的副作用，看清楚了邪党的不负责任。现在我们当地有不少公共场所的常人都没有打疫苗，也没有人强迫，大家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劲。所以我的感受是，不在于事情本身，还是看修炼人自己身处的环境对救度众生的实际利与弊。对于怕染瘟疫，也的确是有这样的同修，还是平时学法修炼看起来都很稳重的同修。我的感悟是，修炼没有榜样，看着谁都没有用，就按着师父的大法去修，真正的信师信法，才能走好最后的路。一点认识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